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打工中证实法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慧莲。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由于身体不好，为求治病走入大法，学法使我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炼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我得法仅仅一个礼拜，师尊就帮我清理了身体，折磨我多年的多种疾病消失了。随着学法，懂得了遇事向内找，做到先他后我，修去自己不好的心，如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化解了多年的家庭矛盾，法理越来越清晰，我改变了入门时治病的想法，成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丈夫看见我身心的变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幸福地沐浴着法光，用真善忍法理洗涤着自己的心灵。我们亿万大法弟子的修为带动了社会道德的回升，人心向善。心胸狭小的江泽民容不得这些好人存在，在99年7月20日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疯狂的打压，迫害手无寸铁只为做好人的大法修炼者。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了解师尊的伟大慈悲，了解大法弟子的善良，了解中共邪恶的本质，从而远离邪恶，我去亲戚家讲真相，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翻包，他们看见我有大法的书籍，将我绑架关进看守所，对我进行所谓强改三个月。丈夫来看我时带来了师父的心经文，被狱警发现，他被抓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我们夫妻俩双双遭非法关押，九岁的孩子没人照看，被好心的邻居收养，后被亲戚接走。在看守所被关了90天，我被放回家，没有生活来源。弱小的我只有靠打零工赚钱，维持我和孩子的生活。有时栽树、装车、粉石料，有时捡山楂、扒玉米，有啥活就干啥活。有人问我，你以前穿着白大褂在办公大楼里上班，现在干这些粗活，你不觉得苦吗？听到这些话不是偶然的，向内心找，我看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怕吃苦的心，不平衡的心，对照法规正自己，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我笑着对他们说，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赚钱，心里坦然，不觉得苦。我心里经常背诵师尊的法，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红银苦其心志。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别的工友都休息了，等着吃饭时，我不停地帮着东家端饭端菜，有时间就讲大法的美好，讲我在大法中的身心受益，讲电视媒体的造假欺骗百姓等真相，大家都说大法好，也认可我的为人和工作态度，所以一家活干完了，另一家的活就排上了。一次去新的东家扒玉米，一见面，原来我们相互认识，东家夫妻俩是我弟弟的同学，见面弟弟的女同学就问我，姐，你能干活吗？前几年我见过你犯病时的样子，挺吓人的。他说的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一个亲戚家办事情，他也去了，正在院子里与人说话，发现很多人往屋子里跑，他也跟着进屋，一看是我犯病了，在炕上躺着，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一会儿被人抬走了。人们都在叹息说，怎么这么年轻？我当时28、29岁，就有这么重的心脏病呀。我笑着说，你看我现在像要死的人吗？ 他说，不像，精神很好，很健康，那你是怎么好的？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了，身体好了，没有病了，还很能干活，我爸的玉米又快又干净，玉米堆的也整齐，他们都说修大法真好。记得一次又去另一个东家扒玉米，我一边扒玉米一边背诵师父的经文，我们说的悟不是这个悟，正好是他说我们在个人利益上傻一些，我们讲的是这个悟，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得淡，谁会说你傻，谁都不会说你傻，保证是这样。见转法轮。不知不觉中，我比其他打工者多扒了两三铺子玉米，也就是快出了三四米远。人们见证了修大法的确是好。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讲无神论对人们的危害，他们都爱听。这天中午休息往东家走的路上，我感到全身无力，胸闷，强忍着走到屋子里，挨上炕沿儿，顺势就躺在炕上，就感到自己是躺在坑里一样，睁眼看天棚是坑，墙也是坑，觉得天旋地转，迷糊的不敢再睁眼睛，又感到胸闷憋气，再后来就感到自己已经支配不了自己的身体了，紧接着就感到自己不行了。这时脑中出现一念，我是练功人呀，我有师父管，顿觉思维清晰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一个超常的人，我问自己，你有病吗？回答，没有。那你为什么躺着？对，我要做超常的人。我一下就坐了起来，下地到厨房端一盆豆腐放在餐桌上，又去厨房端一盆馒头放在餐桌上，我的腿软软的，脚下像踩着棉花一样，不知是怎么走的。我知道当时要做超常人那一念是师尊在帮我。我坐在凳子上想吃饭，可是我连一个馒头也拿不动。坐在旁边的嫂子看见了，问，你的脸色很难看，很难受吗？这时我才想到，我不能坐在这儿，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的不好状态，会给大法抹黑的。我告诉嫂子没事，我得上厕所。到了厕所我也站不住，两手扶着墙，身子贴在墙上。我赶紧向内找，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是我上午活干得好，讲真相人们都很爱听，我很高兴，无意中生出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认准这是迫害，不是宵夜，是旧势力想阻碍我讲真相救众生。我立即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清除阻碍众生听真相的坏神。这时邪恶疯狂的干扰，使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我就大声念正法口诀。过去20多分钟，思想清晰了，可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也没吃饭。嫂子过来问我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跟着大家一起出宫了。可我怎么也走不动，心里背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用顽强的毅力坚持着走到玉米地。没有力气扒玉米皮，我用钉子划开玉米的外皮，将钉子扎到皮和玉米中间连接的秸秆上，用身体的重量压钉子，再换个位置用钉子扎，反复几次，玉米秸秆上有好多窟窿眼儿，就不那么结实了。我把玉米秸秆放在一只腿上，玉米棒放在另一只腿弯下，两手抓住玉米棒的皮，身子的重量往下压，才能扒下一磅玉米。太慢了，我请求师尊加持我的正念，心里背着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 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不知不觉的有劲儿了，跟上了干活的队伍，看看自己扒的玉米与其他人比一点儿也没少。晚上收工时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身体轻松，骑着自行车像燕子一样飞到家。我心里明白，是师尊的加持，弟子有了正念，破除了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谢谢师尊，谢谢大法，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说不尽师尊的慈悲与伟大，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谢谢师尊，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是来证实法的生命》，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师尊您好，全体大法弟子好，我很荣幸能成为宇宙众神都刮目相看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15年的锤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渐渐地成熟了。我相信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大法中，但我知道这15年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了。特别在我被迫害中心行关过不去时，是大法打开我一个又一个心结，是师父的法理改变了我一个个人的观念，才使我走到今天。下面将自己这些年来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德宝书。我是1998年4月18号为治病自己走到练功点的。练功仅3天，20多年治不好的肩周炎不疼了。也是在这一天，辅导员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刚得到宝书，我一下班就看，周末什么也不顾了，就是看转法轮。看完第一遍我很吃惊，原来自己身的病与所欠外债竟然与我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有关。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明白事理的人，从小爱学习，能干家务活，上学时一直担任班干部，参加工作刚几年就成为全乡教师中的佼佼者，被评为乡区市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等，年轻时就被评为小教高级教师。我一直认为自己有知识、有能力，爱岗敬业，品质高尚。可《转法轮》这本书让我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原来我努力工作不完全是为了所教的孩子，是为了自己的名，为了早日拿到高级职称，高人一等。给婆婆买衣服也是希望外人看到，而不完全是出自于内心的孝顺。对婆婆和对自己的亲妈根本不是一种心态。当我看完3遍转法轮时，我看到自己的诸多不好，在单位争强好胜，听不得同事说个不字，学生给我送礼以为自己教得好，在家里说一不二，瞧不起丈夫，计较婆婆给予我的太少，经常与丈夫吵架，动不动就闹离婚，工作时间之外打麻将，聚会时喝酒，甚至看过黄色录像等等，这些都与真善忍背道而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师父的法理使我内心变得特别敞亮，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思维逻辑和方式。初得法不久，有一天出现严重感冒、高烧，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来，我一点都没有害怕，也没有要吃药的想法，虽然很难受，但心里很高兴，知道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丈夫着急让我去医院，我说不用，我有师父管着， 只要真心信师信法，师父就管。我坚持看书练功，两天就好了。我很兴奋，长这么大头一次没打针不吃药病就好了，真是太好了。那时我每天早晚骑车去练功殿，很羡慕老同修能背那么多法，打坐双盘一个多小时。我常对着师父的法相跟师父说，怎么不让我早点得法呀，可以少造点业呀。从得到转法轮那天起，我每天都读一讲转法轮，被非法关押期间除外。遇到事能想到法师怎么说的，身心变化非常快，心脏病、偏头痛等多种病不知不觉的好了。最重要的是心胸宽广，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几个月后，我主动把70多岁的婆婆接来，向她弘扬大法，她也看到了我的变化，很快地走进了大法。1998年冬，丈夫开始修炼，很快戒掉了烟酒赌的恶习，接着孩子也很快走入大法中，家里成立了学法组，院子里是练功场地。大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给了我一个和睦的家庭。我的生活工作已融在了修炼中，每天到点干什么成了规律。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我的责任，我的使命。第二部分，我是正实法的生命。人生最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1999年7月20号，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了。我和其他同修一样，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出来正实法。学校开会，让人人表态，写保证。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那时我天天被几十遍见真性。校长软的硬的都拿我没办法，就把我撵到一个偏远条件差的小学，并接了一个乱班。还没上课呢，别人就告诉我6个学生不写作业，天天到办公室补作业。我不犯难，修大法的人有智慧，不用打骂，保证让他们愿意写作业。开学第一周，作业就留抄写课后词语2遍。我用法中的智慧让孩子们感到我是真心对他们好。那些差生说我没有瞧不起他们，说我善良。孩子们开始愿意写作业，上课主动发言，也没有打仗现象发生了。我时刻按照大法要求自己，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着大法。学校有几个班级的门关不上了，我就从家里拿来木方子修补上。学生买课外书卷子，我不再收提成的钱。学校的活我领学生主动干，期末评先进我主动让给了青年教师。有一次劳动，校长说要是都练法轮功，学校没有校长都行。2000年，因我去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劳教9个多月，回来后又调到了一所新学校。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正实法的生命，到哪里都别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做到了才能救了人。记得一个年轻教师说我，你没来咱校之前，我以为你太傻了。在一起工作才知道你不傻，我在你面前都不敢做自私的事儿了。其实我没他说的那么好，我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2005年开始讲三退，我教的27名学生三退了25个，12个老师退了11个。当时有一个老师，平时我们走得近，以为他能痛快地退，没想到说几次都不行。我有些灰心了，可一想到他生命的将来，就觉得对不起他。有个下午，我把他名字写在纸上，还写上了退出团队，然后对他说，姐，三退对人的生命太重要了，让他看纸上写的。他兴奋地说，这么简单啊，你别急，我把我家人都说退了，再给你个名单。一周后，他把家人全退了7个，还请了一本转法轮。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想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那么作为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弟子，我也要做到不落下一个人，哪怕讲1000遍， 我也要让世人明白真相。有一次，610恶人想来校绑架我，没有得逞。之后，校领导把我调到离家18里的一个山沟里。校长见我说，你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我告诉他，这一切不是我造成的，是邪恶江氏集团的迫害。当时我还不知道上面有指示，我上课得有人看着，不让我当班主任。第三天上课时，心里面很难受，那种滋味无法形容。下课后，我一个人来到操场上，眼泪忍不住地掉了下来，心里感觉莫名的苦。突然，师父的法，车行10万里，挥剑消恶疾，天清立掌琴，法正去阴离，见红银二，除恶，打入了我的脑海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执着面子上的过不去，执着名。师父为了弟子，为了众生承受巨难，我太渺小了。心放下了，事情也发生了转变。第四天就没人再看着我了。第九天，1年级的班主任病倒在课堂上，领导和3个老师都去医院了。我主动到班级上课，校长回来后很感动。这个班原来的班主任很优秀，家长们对我不认可，有的家长甚至来到班上说，我孩子什么都没学会。有的说，你为什么在我孩子的练习册上乱画图？还有的家长进教室根本不敲门，还说要转学。我对家长说，给我2个月的时间，因为你们都不富有，每年上学坐车费就要1000多元，各项收费也多。如果2个月后看我不行，我帮你们找好的学校。家长同意了，校长对我也很感谢。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修大法，我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对待的。是大法让我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期末，校里领导来校抽测，非常的严。我班在全乡8个班级排第一名。有的老师说，十几年了，咱校考试没有排过前3名的。最后，我的班成了全校人数最多的班。2年级时，有一个男孩家里很穷，没有母亲，父亲摔伤住进了医院。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要休学，放下电话我去了医院，把学生接到了我家，每天带他换2次车去学校上学，我为他交了饭钱。这事感动了所有的家长和老师。有一个老师在办公室说，练法轮功的哪点不好呢？我看要是都练，那社会得多好。这所小学只有一个老师没三退，就连来支教的老师我也劝退了4个。我利用家访向家长讲真相，劝三退。这里的村长、妇女主任、会计、学校打更的大叔都退出了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一次，市里突然来了20多个610的人要绑架我。当时我教的学生已经上5年级了。我对孩子说，老师是练法轮功的，是最好的人。警察来绑架我，他们是坏人。那个610头子到课堂上说，你要不跟我走，就开除你。孩子们围住我，一起喊，我们的老师是好人，法轮大法救救我们老师。有的学生还找来了家长，僵持了1个多小时，邪恶退了。可我没想到，因此事我又被调到交通更加不便的一所学校。此时我的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我知道，不管把我调到哪里，我都要把真相讲到哪里。如今我已经退休了，在这被迫害的10几年，我走了乡里的5所学校，遇到了许多有缘人，我也在救人中慢慢成熟了。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故事了。谢谢师父，今后我会更加精进，把3件事做得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快乐修炼，从容救人》，作者深圳大法弟子。我是2008年得法的学员，在刚得法时，时常被博大精深的法理撼动得泪流满面，那真是对人生的彻悟，明白了我是谁，为何活在世上。我下决心好好修炼，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转眼六年过去了，心性也在法中升华，把个人的提高和救人融于生活工作中，其乐融融。第一部分，有了一个真正的家。由于得法晚，怕时间不够，怕修不出来，心里特别着急。先生长期在外地工作，我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位高龄的父母，一天忙碌至极，再加上修炼，真是不知顾哪头，有时候容易发脾气。记得有一次，刚上小学的儿子来问我作业，我不耐烦地说，查字典去，别干扰我学法。儿子委屈地哭着说，学法学法，你就知道学法。我一想，是啊，不能为了学法而学法呀，学法是指导修炼，师尊不是教导我们在哪都要做个最好的人吗？我下决心修炼，就从做一个好母亲做起，一定要修善修仁，改掉女汉子这个变异的东西，做到了就是正实法呀。孩子在问学习的事，我会毫无怨言地放下其他事，耐心地讲解。有时他拉着我去散步，聊生活聊学习的事，我都非常高兴地陪着他，不再认为他耽误我修炼了。我也与他聊大法，聊救人是怎么回事，他明白真相后还陪我去做救人的事。我讲真相时，他总是安静地在旁边等着，不吵不闹。有时救人很晚才回家，他也从不抱怨，在学校还劝同学退队呢。孩子开始抽时间学大法了，学习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善，我知道是学大法受益了。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简转法轮，我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结婚没多久，先生就去了外地工作，我上班挣钱照顾家，双方经济基本分开，时间久了感情很淡，甚至很少联系，更谈不上相互关心，他也很少回来，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2年。修炼前我恨他，觉得他没人性，恨我命苦竟然嫁给这么个人。他回来我也不理他，找我借钱生意周转用，我就让他写借条支付利息，还要在借条中说明归还时间，签上名字，还经常闹着离婚。修炼后，师尊教导我们要平衡好家庭，要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要有一颗为他的心，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渐渐的，我会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我苦他更苦，为了生活在外打拼，我还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在身边，而他是一个人在外应付生意场上的激烈竞争，多孤独多不易呀。慢慢的，我对他那冷漠坚硬的心在法中融化了，在法中升华。我经常主动打电话问他生意与生活的情况，只要他回来就陪他散步聊天。慢慢的，他回家的次数多了，也会经常打电话问我与孩子的情况，与我和孩子的感情越来越好，有了一家人的感觉了。同修来家，他端茶倒水，然后退到房间做他自己的事，从无怨言。在我出门救人时，他总是嘱咐我注意安全。在我被绑架关押的日子里，他放下生意，跑遍公检法司找他们说理，要求放人。在我回家的那天，给了我深情的一抱，没有半点责骂，仿佛告诉世界正义战胜了邪恶。我知道是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我们的家在法中受益， 我越来越有家的感觉。过年回公婆家，看到家里来了20多个亲戚聚餐，家公很自豪地对他们说，儿子与媳妇感情越来越好，媳妇一回来就帮着做家务，还把全部积蓄20万都给儿子做生意，不收利息，也不让儿子写借条了，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媳妇啊？我们晚年过得真是美满幸福。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那自私为我的心，都是一家人，就不该分什么你我的。今天也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现在不识字的婆婆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大法洗净和改变了我，给了我一个美满的家，真是快乐无穷。第二部分，我太对不起你们法轮功学员了。由于工作早九晚六，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讲真相救人，我就利用上下班路上讲真相，利用工作环境救人。工作中的同事也是为数可观的一大群人呢，这中间也有个从不敢开口讲，不会讲，到慢慢敢讲，会讲，一点点突破怕心，到现在能很自然地讲真相的过程。记得2013年年底，同修印刷了精美的真相台历，我拿了20多本带到公司，给了办公室同事每人一本。当给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女孩时，她看了看，就当着我的面撕碎扔进垃圾桶，还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我没动气，笑着走回自己的位置，心想，她怎么对大法有这么大的误解？她就是我要救的。终于有一天见她加了一会儿班，我也特意晚走，见她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我就笑着走过去问她，上次给你一个台历，你为什么把它撕了呢？他吓坏了，以为我要找他算账。我笑着说，你别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的是风景或动物的台历，你会撕吗？他说不会。我又说，你讨厌台历上印的是关于法轮功的内容，认为那是假的吧？他说法轮功是某教，搞政治，是当局要抓的。我就坐下来跟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个伪案，是中共为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而编造的诬陷丑剧，讲法轮功在世界的红船，讲修炼者如何修心向善，道德回升，让他上网查幽檀婆罗花和藏字石，讲江泽民邪恶集团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讲当前人类道德的堕落和大淘汰，讲大法学员为什么要救人。讲着讲着，身边围拢来了2位年轻的男同事，他们都在认真地听我讲述这些与自己平时看到听到截然相反的事实，非常惊讶，其中还问了一些问题，他俩一致说共产党是土匪，太邪了。年轻同事了解了真相后都愉快地做了三退，最后我把放在办公室的真相资料破网软件送给他们，他们连声说好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第二天一大早，那个年轻女同事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硬要给我100元钱，让我转交给做资料的人。她说，你们大法弟子太伟大了，身处磨难却省吃俭用的攒钱做资料救人，不图回报，我居然把台历撕了，太对不起你们法轮功学员了。说着流下泪来，我也挺感动，知道他明白了真相，就拉着他的手说，不怪你，你是受邪党一言堂恶毒宣传所致，明白真相就好。我把钱还给他说，你就作为一个活传媒，多传播大法真相吧，告诉你的家人好友，把他们都救下来，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啊。他使劲点头，连声说，一定一定。我知道我身边还有很多像这样被蒙蔽的善良人等着我们去救。第三部分，难怪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之后我换了一个工作单位，老板跟我说，现在的经理身体不行，36岁的人大夏天都不允许同事开空调，这么热还拿个被子盖在腿上，中午别人休息都在床上睡觉，他却要到外面露台上晒太阳午休，身体不行，脾气也变得不好，动不动发火，也胜任不了工作，两个星期办理交接让他走人。我心想，认识了就是我要救度的，我要利用这两个星期把真相告诉他，一定要救了他。工作之余，我就与他一起吃饭聊天，拉近感情。从聊天中得知他是信佛的，每天都烧香拜佛，周末还带孩子上庙里敬香吃斋放生。我大喜，终于找到我讲真相的最好的话题。一天午饭后，趁他一个人在露台上独自休息，我故意问他，你修佛心存善念，人家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你身体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这样了呢？他说，我也疑惑，我心地很善，又不害人，怎么会这样了呢？我还这么年轻，以后怎么工作生活呢？我笑着问他，你看我多大了？他说，跟我差不多吧，35、6岁吧。我笑了，我46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呢。我告诉他，我以前剖腹产生了两个孩子，严重贫血，然后漏尿偏头疼，天天包里放着药，大夏天洗完澡还用被子裹着，不敢吹风扇，更不用空调，还经常发烧，一烧摄氏39度，现在都好了。他激动地问，是吗？快告诉我怎么好的。我以此为契机，讲我是怎么走进大法修炼的，修炼就是修心，心性多高，功多高，讲末法时期没有真佛管人的事了，讲附体，讲修炼人为什么不吃药等等，讲得比较深，因为他平时看了很多佛教的书，对修炼的事知道一些，也很相信的。他听后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信的佛都走了，不管我了，庙里还有那么多脏东西，难怪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你讲的太有道理了，你修哪一门呢？平时看什么经啊？快给我看看。望着他真诚急切的眼神，我认真而坚定地告诉他，我修的是法轮大法，练法轮功。他吃了一惊，这么好的功，政府怎么要镇压呢？我就开始跟他讲了江泽民为什么利用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人，迫害是违法的，江泽民集团如何活摘学员器官，大法在国外的红船。他专心地听，都听明白了，做了三退，并想请一本大法书，说要修大法。工作中救人已变得自然而从容，没有怕，真诚地为他，路越走越宽。我不怕同事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反倒很乐意告诉人家我是修炼大法的，然后告诉对方我为什么走进大法修炼，谈自身的变化，身体上思想上的，告诉同事就因为修了大法，天地宽，心更宽，看淡人间的一切，每天快乐从容的生活。很多同事从我身上真实的见证了大法的美好，非常羡慕我。回顾这6年来的正法修炼之路，虽然经历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每天都能体验到什么是佛恩浩荡，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要尽快把自己洗净，与旧势力抢人，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风雨中走过的十二年》，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清。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绊绊，风风雨雨走过了十二年。现将我修炼以来的部分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冲破阻力得大法。2002年，一位大法学员向我介绍了法轮功，使我有了修炼的想法。看转法轮才几天的时间，还没有开始练功，困扰我多年的神经衰弱、失眠、头痛、咽炎等病就神奇的好了。多年来对社会上那些丑恶现象及人世间的不公的那种愤愤不平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我像大梦初醒，感觉心突然豁亮了。我对自己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心的变化震撼得不得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真的就是这样，我甚至还天真的想，奇怪，师父怎么知道我的感受和想法呢？进一步学法练功，多年久治不愈的心脏病、鼻炎、习惯性感冒等病不知不觉中都好了。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心也越来越舒展，初步认识到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思想观念有了根本的转变，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快乐，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和不可思议。就在我庆幸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终于得到了这么好的法时，干扰和磨难也随之而来。2002年，正是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及修炼者进行疯狂打压、迫害最厉害的时候。我的修炼在家人看来，无疑是逆风而上。我是我整个家族中第一个得法的。在这之前，法轮功的真相没人知道，所知道的只是从电视、广播、报纸等中共恶党媒体中得来的对法轮功的造假、诬陷和重伤，是毒害世人的假信息。那时人们一提法轮功三个字就觉得恐怖可怕。我一开始学法在家里就是公开的，没有避讳家人。记得我看书的第二天，丈夫发现了我在看法轮功的书，就跑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严肃地说，你想干什么？上边打压得这么厉害，你还看这个？不能看，不能看，谁给你的？快还给人家。我并没在乎他的话，照常每天如饥似渴地看书。那几天，丈夫每天都在重复着类似的话，见我无动于衷，就在我面前挥动着拳头，恶狠狠地说，看来我的话你是不听啊，你如果再看这书，看我怎么收拾你，别怨我没警告你。我心想，这么好的法我都得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怕你那套？我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拿着书去了另一个房间。他不依不饶地又过来追我，冲我吼叫。我合上书，不温不火地说，你看，这么多年你抽烟喝酒爱摩托车，为了追赶时尚，摩托车几年就换一辆新的。你的这些爱好和习惯既污染了家庭环境，又伤害你身体，也花了很多钱。我多次劝你戒掉，你也没听。尽管这些习惯不好，我觉得这都是你的权利和自由，我不能强制你放弃，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况且这本书能使人身心健康，我自己受益也没伤害任何人。在这个家里，你我应该是平等的，你说对不对？告诉你啊，这本书很好，都是教人怎样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并且看了使人身心轻松。不信你也看看。他站那儿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自己理亏，赌气走了。然而他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又搬来我的家人。迷中的家人出于亲情，为我的安全担忧，也极力反对我练法轮功。我大姐关切地说，你看电视上演的那些练法轮功的，自杀的、杀人的、自焚的，还有走火入魔的，多吓人呐！ 你有家有孩子，有个好歹可咋办呢？我急得大声说，你们都被骗了，你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假的，都是这个可恶的中共邪党一伙儿对法轮功的造谣栽赃陷害，你们也信呐？也难怪，以前我以为电视报纸说的是真的，我从看了转法轮才明白法轮功有多好，书中都是让人按真善神做好人的，这个中共太坏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哥独断地说，不能练不能练，共产党多邪恶你不知道啊，歪曲事实，制造谎言，蒙蔽欺骗群众，为他起哄，达到他的目的，这是这些年来他的一贯手段，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对和错，只有适不适合他，是他邪恶他流氓，你有啥办法？这个社会就是他一手遮天，你招惹他干啥？你的胳膊能拧过他的大腿吗？说真的，我哥这番话的确代表了这些年中共统治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反应。我哥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曾经被打击被迫害，对中共的流氓邪恶比我了解得更深更透，出于亲情怕我吃亏，他才这样极力地干扰阻止我。我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是徒劳，于是我站起来向哥哥姐姐深深鞠了一躬，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知道你们为我好，这些年来我和你们一样活得没有原则没有自我，在单位在社会上不管对错只是照办执行，很多时候明知不对也得违心的去附和顺从，从看了转法轮我才知道我以前活得多没价值多违心，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做个好人咋这么难呢？法轮功让人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功我练定了，希望你们也认真看看这本书。说完我转身走了，身后传来的是，他已经入里了，没治了。就这样，旧势力妄图利用家人亲情阻挡我修炼的计划落空了。过了一段时间，是中国黄历的10月1祭祀日，我们都回家给父亲上坟，哥哥姐姐看到我都很高兴，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我。之前我疾病缠身，1.60米的身高，体重只有90斤，整天待死不活的。他们看到现在的我，心情爽朗，红光满面，略有发胖，神态和说话的语气也和善多了，直夸我变化太大了，真好。我认真地向他们宣告，我是练法轮功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整个人的变化就像一个活广告，我的家人、亲戚、朋友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制造的谣言不攻自破。在我后来的正实法讲真相中，我的家人、亲朋好友很多人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特别是到目前先后已有10几人走进大法修炼，我丈夫也在其中，真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人。二，在师父呵护下渡过难关。2008年，中共邪党借奥运之名，在全国各地疯狂地大批抓捕、绑架大法弟子。我弟也不例外，先后有10几名大法弟子被无端绑架、抄家，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有的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有的被严密监控，出入被盯梢跟踪，邪恶十分猖獗。这突如其来的打压使得我区域的大法弟子集体学法讲真相救人的整体修炼环境被破坏，这10几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是走在前面的，有做资料的，有协调人和主要协调人，邪恶的突然袭击使大家不知所措，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干扰，很多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也没有真相资料，被跟踪盯梢的同修行动不方便， 大家突然失去了核心，没有了凝聚力，像一盘散沙。看到这些，我们心痛不已。大法修炼人本能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几个同修自然地默默地坐到一起，冷静地在法上交流，商量如何带领同修们重新恢复我们本地的修炼环境，恢复讲真相救人的各种项目。之后，我们分头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快速地做着自己能做的，购进设备，新建资料点，将幸存的资料点扩大规模，组织多个集体学法点，使整体尽快恢复正常修炼状态。我负责建立集体学法点。说实话，组建集体学法点也是个艰难过程。面对突然出现的邪恶大面积的残酷打压迫害，不同的修炼人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因为怕心所致，有的不修了，有的在家偷偷的学法练功，不敢走出来。当然，更有在磨难面前坚定正念，做得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分头找到一个又一个不在修炼状态的同修，与他们一起学法，在法上切磋交流。过程中，有的同修家人怕同修被迫害，极力反对同修与我们接触，横加阻拦，有的还说些很难听的话。有的同修在不明真相的家人粗暴干涉面前没有了正念，不敢有所行动。就这样一家家一户户的跑，真是风打头雨打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们坚持不放弃，终于使一个个不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大家通过集体学法交流，发正念，向内找，法理越来越清晰，也找到了本地大法弟子被干扰迫害的原因，那就是大家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奥运会前中共邪党会解体灭掉，正法会结束，因此大家都为迷中的世人着急，忙于快救人多救人，忽视了学法发正念，对正法即将结束的强大执着形成大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遭到了这么大的干扰和迫害。通过大量学法，同修们减少了怕心，增强了正念，渐渐恢复了修炼状态。技术同修、资料点的同修顶着巨大的压力，突破重重困难，建立了新资料点和整理扩大了原资料点，很快地恢复了各种真相资料的制作。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什么，有的我知道，更多的我不知道。出自他们手的各种真相资料，印证了他们在磨难中强大的正念和辛勤的付出。后来，我们还成立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小组，并且越做越好。经过同修们共同的努力，一切都归正了。八个集体学法点，使同修们有了集体学法，互相切磋、交流，共同精进、提高的环境。同修们利用各自的条件，用不同的方式证实法，讲真相救人，做得井井有条。从此，我也自然成了我们区域的协调人之一。这一晃已经6年过去了，过程中苦辣酸甜我们都体味过，更深地理解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三，配合中同修总是为我着想。开始几年，我负责少部分资料的打印、装订和资料的传递分配。因为我已退休，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多，好安排，三件事做得比较顺利。后来随着孩子们结婚生子，我平静有序的修炼环境被打乱。每天照顾孙辈孩子，大量的家务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也没有了保证。那段时间，集体的事情我从心里是放在第一位的，可家务也是得做好的。基调的无疑是我做三件事的时间，大法弟子三件事的质和量印证着修炼的状态。那时我整天忙忙碌碌，心急火燎，状态越来越差。交流中了解到我的情况后， 同修们主动替我承担了资料打印、装钉及其他环节的事情，把我所承担的工作减到最少，这样大大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我便有了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了。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不能保证，因为没有长时间离开家的可能，但我会找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的项目。在这里谢谢同修这么为我着想，帮我从困难中解脱出来，是我在这历史关键时刻能够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六年来我们同修相互配合，比较顺利地做着大法的事，没有常人的节假日，也没有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天气好坏的概念，都能准时地制作、传递各种真相资料，从未因任何原因耽误过，使得我们这个修炼整体良好地运转着。记得有一年，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年了，大年三十晚上7:30是我们资料传递的时间，常人都沉浸在一家团聚、吃年夜饭、放鞭炮、快快乐乐过大年的欢乐中。我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老远就看到同修已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等着我了。我一阵激动，一阵心酸，因是在那样的情景下，此时我脑海里自然浮现出师父的法。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见红银觉者。顿时我感觉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不知不觉幸福的泪水在我脸上流淌。交接资料时，由于鞭炮声太大，说的什么话对方都听不清，我们都会心地笑了。一个夏天的晚上，交接资料的时间到了，倾盆大雨还没有停的意思，怎么办？同修会不会去呀？我若不去或者晚去，同修会不会在雨里等着我呀？我必须得去，如同修没去，大不了我再跑一趟。于是我带上雨衣，拿上雨伞，雨衣是包资料用的，顶着大雨就向交接点走去。远远的我就看到大雨中同修的身影，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动。说实话，天气好，好天好路的时候，提前或延后3-5分钟我们时常有，也属于正常。可即使狂风暴雨这种时候，同修也总是那么准时，从不让我等。只有大法修炼人才能这样。四，同修是在帮我提高心性。修炼中什么事都能碰到，让我提高心性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有的同修由于个人原因不参加集体学法，他的真相资料和新经文不在小组管辖内。一般这样的同修大多是长时间修炼状态不是太好的，他们的资料和新经文都由我给送，因安全起见不能打电话预约，有时去几次都找不到人。好不容易同修在家送去了，同修拿着经文，看着经文的日期，冷冷地说，这么晚才给我。说实话，那时的心是很难平静的，我也懒得解释了。这样的同修一般是在长期过关中，或学法少，法理不是太清晰，所以容易用常人心想问题，解释也是多余。我虽然嘴上没说啥，可心里却想，同修啊，你在家得现成的还嫌这嫌那的，你可知道我多辛苦。那时这种事经常出现，就感觉自己委屈的心在流泪。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感觉委屈难过时，总会想起师父说的，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见红银法轮大法。我就能很快转变心态，乐观地面对我所遇到的人或事。有时也遇到取资料的同修迟迟不到，后来见到了，他会不太在乎地说句，把这事儿忘了。也有的理直气壮说，你不知道我家很忙，抽不出时间吗？那时同修不会想到我在冰天雪地里或风雨交加中等待的滋味。有时开交流会，同修怕心重，自我保护心强，怕人多有安全问题不参加，却事后再一遍一遍地问交流会的情况，让人很挠心， 是啊，遇事首先替别人考虑，是要经过反复修炼的。这几年这些现象已少多了，大家都在修炼。我坚信，凡是我碰到的，都是与我修炼有关系的，或是去我哪个心的。与我修炼没关系的，师父不会给我安排。明晰法理在法上提高了，心里的苦也就变成自己提高升华的甜了。正法到了最后，留给世人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珍惜现在的分分秒秒，就是珍惜生命。我一定在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走正，走好每一步，修好自己，快救人，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和重托，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